尽管英军的美梦在索姆河首日就已经破灭了，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反而坚持作战140余天。而英军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不仅震撼了敌人，更让德军部队损失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兵。虽然开战首日就出师不利，但英军却不肯结束在索姆河地区的战斗。协约国需要用这样的手段来分散德军的兵力，特别是在凡尔登的法军面临灭顶之灾的当下，英军更不能临阵退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损失惨重的英军硬是在索姆河上挺到了当年的冬天。当时英国远征军在法国境内的所有师级部队都参与过该地区的作战，其中不少部队还打了不止一仗。需要说明的是，索姆河会战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包括了从7月初到11月底这段时间里一系列的进攻。具体来说，整场战役以7月1至13日的埃尔伯特之战为起点，在11月13至18日的昂克尔河之战后结束。而英军发动的最大攻势就是7月艾日那一次，之后的进攻不仅规模较小，袭击的目标也都没有那么重要。英军在埃尔伯特之战中的伤亡很快被其他战斗的损失淹没了。7月23日至9月3日波奇尔斯之战开始，9月26至28日西佩瓦战斗打响，10月1至11日昂克尔高地之争爆发。在这些爆发在埃尔伯特至巴波姆公路沿线的战斗中，英军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德军的阵地。9月15至22日英军在弗勒斯卡斯莱特之战中首次启用了坦克。虽然不少机组在登上战场后没多久就败下阵来，但却给德军造成了很大的恐慌，不少士兵四散而逃，趁机跟进的英军就这么轻轻松松地占领了他们的阵地。战役后果，这次战役正式结束的时间是11月14日，此时距离7月1日的首轮攻击已经过去了140多天。虽然在开战首日就有无数英国新军的志愿兵白白丧命，但在整场战役死伤失踪的130万人中只有40万是英军士兵，所以总体说来还是协约国获胜了。经过近5个月的对抗，英法联军将阵地前沿推进了10千米，但火线北段的联军和巴波姆之间却还有 6.5 千米的距离，死活够不着这个原本在开战当天就该夺下的阵地。不过既然英军发动索姆河会战的目的只是为凡尔登的法军分散一些德军的火力，那么自从德国前参谋长法金汉往索姆河地区派出第一支部队的那一刻起，协约国就已经赢了。索姆河会战结束后，德军从上到下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将军们觉得德国的战斗优势已经随着65万条生命的消逝而消失，这让他们沮丧不已，士兵们则因为作为部队主心骨的老兵大批阵亡而士气大降。另外由于在索姆河和凡尔登两个战场上投人过多，德国开始面临严重的兵力危机，而此时最高指挥部的错误抉择则把德军进一步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德国的新念头，德国的总参谋长之位已于8月易主，此时掌管德军大权的是原第三总司令陆军元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军。这两个人打算在西线战场上德军的原防御工事后32千米处构建一条新的防线，这样德军的前沿阵地长度就可以大大变短，从面可以节省很多布防兵力。基于这种构想，兴登堡防线于9月开始动工加的建成，标志着德国双线作战格局的形成。而这种战略部署也意味着德军将没有能力再在西线发动总攻了。